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6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结束在美国南部与墨西哥交界处将非法入境的儿童与父母分开的政策，这被视为他执政17个月来最大的政策逆转。川普在签署这份文件时说，这事关把家庭维系在一起，同时确保我们有非常有力、非常牢固的边界。他随后离开白宫，前往明尼苏达参加政治集会。在稍后的政治集会上，川普总统为他数小时之前签署的政令辩护说，这不会削弱他的边界政策。他说，边界将像以往一样坚固。在川普总统做出这一政策后退之前，共和党与民主党官员都猛烈抨击这种做法。他们说，拆散家庭不人道，那些孩子被带走后，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孩子被送到哪里或者何时以及如何能够团圆所知甚少，甚至毫不知情。司法部长塞申斯的法律顾问汉密尔顿说，政令在川普总统签署后立即生效，但是将会有分期落实的阶段。在美国总统川普宣称朝鲜不再构成核威胁一个星期后，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警告说，没有任何新的迹象显示朝鲜正在进行去核。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我不了解有这样的行动。他还说，目前我也没有这样的预期，我们处于这个进程的开端，详细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川普总统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后，于6月13号宣称朝鲜的核威胁已经结束。川普总统从新加坡返回美国后，在推特上发文说，所有人都能感到现在比我刚上任时更安全，已经不再有朝鲜的核威胁。与金正恩会面是一次有趣和非常积极的经历，朝鲜将来有巨大的潜力。不过一天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说，在美国能够核查平壤彻底去核之前，严厉的制裁仍将继续。蓬佩奥曾表示，他预计很快还将访问朝鲜，敲定美国和朝鲜达成协议的细节。根据这一协议，川普总统承诺停止美韩联合军演。韩国官员本星期说，他们同意取消原定8月与美国联合举行的自由卫士军演，如何实施的细节还在制定之中。美国和韩国的官员预计星期五将讨论这个问题。下星期美国国防部长访问首尔时还将继续磋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一些人权组织阻碍了美国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改革，这也是美国决定退出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原因。川普政府决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天后，黑利大使星期三向十几个国际人权组织写信，批评他们写信敦促各国不要支持美国起草的一份试图增进人权理事会运作的联合国大会决议。黑利大使在信中说，不幸的是，你们写信寻求阻碍我们改进人权理事会的努力，你们这样做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人权议题上站在俄罗斯和中国一边，与美国对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赞德国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与盟国关系不仅涵盖欧洲和中东的热点地区，也扩展到远东地区。他还说，德国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将国防预算几乎增加一倍的措施，将大大提升他与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一起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leaving messages on the telephone.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会面第六部分，重点讲解电话留言的问题。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 Jefferson 先生。Jefferson 先生是先锋技术公司的一位接待员。
Today's guest is Arnold Jefferson. Mr. Jefferson is a receptionis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come to our show, Mr. Jefferson.
Oh, please, call me Arnold. Everyone does.
Okay, Arnold. Tell u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Oh, I've been there for about 5 years.
Do you like your job?
Oh, very much. I enjoy talking to people.
Do you get many calls from overseas?
Yes, we do. We sell a lot of our products overseas, so we get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foreign customers.
Do they usually speak English?
Of course. When people call most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need to speak English.
As you know, last year we recorded a number of your phone conversations.
Yes.
Let's listen now to one of these conversations.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Jefferson is a receptionis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come to our show, Mr. Jefferson.
Oh, please, call me Arnold. Everyone does.
Okay, Arnold. Tell u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Oh, I've been there for about 5 years.
Do you like your job?
Oh, very much. I enjoy talking to people.
Do you get many calls from overseas?
Yes, we do. We sell a lot of our products overseas.So we get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foreign customers.
Do they usually speak English?
Of course. When people call most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need to speak English.
As you know, last year we recorded a number of your phone conversations.
Yes.
Let's listen now to one of these conversations.
电
话录音。我们先来熟悉下面的两句话。
Can I take a message?
可以请你留言吗?
Can I take a message?
这是接电话的人常说的一句话。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是怎么拼的吗?
Let's listen to Mr. Jefferson answering a phone call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下面我们就来听先锋技术公司接待员 Jefferson 先生怎样接电话。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H-A-N-S. Schmidt. 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And your phone number?
I'm on the road, so you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that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Certainly. I'll give him the message.
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 Mr. Schmidt.
我们再来听听这段对话。请大家注意对话中的各种电话用语。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 H-A-N-S.Schmidt. 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And your phone number?
I'm on the road, so you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that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Certainly. I'll give him the message.
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 Mr. Schmidt. I'm sorry, but Mr. Epstein is not at his desk.
很抱歉 ,Epstein 先生不在办公室,或者说 ,Epstein 先生出去了。
I'm on the road, so you won't be able to reach me.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正在旅行,所以他无法打电话找到我。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变换。下面请大家听老师做一些词句的变换。请大家注意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I'd like to speak with Mr. Michael Epstein, please.
Can I take a message?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Could you please tell him I called?
Could you let him know I called?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Would you mind spelling your name?
I'll try to reach him tomorrow.
I'll call back tomorrow. Interview.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听 Elizabeth 同 Jefferson 先生的访谈。访谈中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A 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
A phone number. An address. An address.
地址。
An address. An address.If a phone number is not correct, you can't call back.
如果电话号码不对，你就没有办法回电话了。
Is it difficult to take messages on the phone?
Not really, but it's very important for me to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I hear.
For example?
Well, for example, spelling. Foreign names are sometime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so I usually ask the caller to spell his or her name. It'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confirm numbers.Phone numbers, addresses, and so on.
Yes, if a phone number is not correct, you can't call back.
Exactly. So I'm always sure to repeat back a phone number.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Thank you. I've enjoyed being he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接着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question.
先请听老师的提问。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man who is calling?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前面的有关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this is Hans Schmidt of Omnitech. May I please speak to Mr. Michael Epstein?
One moment, please.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man who is calling? His name is Hans Schmid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How do you spell Schmidt?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现在再听一遍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Certainly. C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name for me?
Yes, it's Hans. H-A-N-S.Schmidt. S-C-H-M-I-D-T.
S-C-H-M-I-D-T?
Yes, that's right.
How do you spell Schmidt? S-C-H-M-I-D-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学习如何避免在电话留言中出现错误。我们先来熟悉下面的词句。
To repeat.
重复。
To repeat.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我想留言。我们再听听这句话。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using phon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e key word in the question is prevent. You have to prevent problems from happening.
How do you do that?
Well, with a good receptionist, it's very easy. A good receptionist will ask you if you'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Then, the receptionist will repeat everything that you say.
So a good receptionist confirms all information.
Yes, that's right.
What if you get a poor receptionist?
Well, first you may have to say,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offer to take a message. And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repeat all information, then you have to confirm it. For example, after you give the receptionist the name of your hotel, you can say, would you like me to spell that? O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peat that?
That's good advice.
Another tip is to speak slowly and pronounce everything clearly.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234-4698. You can avoid problems by confirming all information.
Gary,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good advice.
My pleasure.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有时候我在电话留言，但是对方得到的却是错误的信息。我应该如何避免这种问题呢？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using phones. The question is, sometimes when I leave a message, the person I'm calling gets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can I do to prevent problem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e key word in the question is prevent. You have to prevent problems from happening.
How do you do that?
Well, with a good receptionist, it's very easy. A good receptionist will ask you if you'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Then, the receptionist will repeat everything that you say.
So a good receptionist confirms all information.
Yes, that's right.
What if you get a poor receptionist?
Well, first you may have to say, I'd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offer to take a message. And if the receptionist doesn't repeat all information, then you have to confirm it. For example, after you give the receptionist the name of your hotel, you can say, would you like me to spell that? O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peat that?
That's good advice.
Another tip is to speak slowly and pronounce everything clearly.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234-4698. You can avoid problems by confirming all information.
Gary,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good advice.
My pleasure.
Gary 认为好的接待员能够主动询问你要不要留言，然后会确认他所得到的信息。
For telephone numbers, break the numbers into small groups, like 415-234-4698.
意思是，在你说电话号码时，要把号码分成几部分来说，例如415-234-46-98.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报电话号码。
Practice confirming information. Finish the sentence.
请听众先注意听电话号码，然后由 Elizabeth 说出这个号码的前半部，请听众说出号码的后半部。
My phone number is 573-6042.
That's 573. That's 573-6042.
My number is 697-2852.
That's 697. That's 697-2852.
Let me give you my phone number. It's 606 9357.
That's 606. That's 606-9357.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对话中的 Milton 女士打电话给 Weber 先生留言。我们先来熟悉对话中的几句话。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请你告诉 Weber 先生今天五点以前给我回电话好吗?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请你拼一下你的姓好吗?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我会把你的留言转告给 Weber 先生。现在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Pay attention to how the receptionist asks for information and then confirms it.
Weber Industries,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from Myers Shipping Company.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That's 877-3088?
Yes, that's right.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Thank you.
我们再听听今天的商务对话，请注意接待员如何询问 Milton 女士的情况，然后加以证实。
Weber Industries,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from Myers Shipping Company.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That's 877-3088?
Yes, that's right.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Thank you.
听
说练习。
Repeat these key sentences.
下面都是在接电话时常用的句子，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Can I take a message?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I'll give Mr. Weber your message.
今天Gary 要讲解电话留言的问题。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focus on how to leave a message.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could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The receptionist also uses the polite form could and would to ask for information.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Notice that the receptionist made a mistake in spelling Ms. Milton's name. But it wasn't a problem, because she repeated what she heard, and then Ms. Milton corrected her. Notice that Ms. Milton used the expression T as in 10 to help the receptionist understand how to spell her name. Let's listen agai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So, always be sure to confirm all information when you are leaving a message. You will save yourself a lot of trouble.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In 商务活动中，打电话留言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打电话的人来说，要用 could 开头的句子提出请求，例如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接待员也要客气礼貌地回答问题，例如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为避免接待员拼错你的名字，有时候要用一个单词来说明到底是哪个字母，就像中文里有时候要用词组说明到底是哪一个字，例如这句话中的
T as in 10.
我们再听听今天的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focus on how to leave a message.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could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Could I speak with Mr. Weber, please?
I'm afraid Mr. Weber isn't her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Yes, of course.
The receptionist also uses the polite form could and would to ask for information.
Would you please spell your last name?
Certainly. M-I-L-T-O-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Yes, 877-3088.
Notice that the receptionist made a mistake in spelling Ms. Milton's name. But it wasn't a problem, because she repeated what she heard, and then Ms. Milton corrected her. Notice that Ms. Milton used the expression T as in 10 to help the receptionist understand how to spell her name. Let's listen again.
That's M-I-L-D-O-N.
No, M-I-L-T as in 10-O-N.
Oh, M-I-L-T-O-N.
So, always be sure to confirm all information when you are leaving a message. You will save yourself a lot of trouble.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电话留言的各种表达方式。今天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些句子。
Can I tak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please ask Mr. Weber to call me back before 5 o'clock toda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结束在美国南部与墨西哥交界处将非法入境的儿童与父母分开的政策，这被视为他执政17个月来最大的政策逆转。川普在签署这份文件时说，这事关把家庭维系在一起，同时确保我们有非常有力、非常牢固的边界。他随后离开白宫，前往明尼苏达参加政治集会。在稍后的政治集会上，川普总统为他数小时之前签署的政令辩护说，这不会削弱他的边界政策。他说，边界将像以往一样坚固。在川普总统做出这一政策后退之前，共和党与民主党官员都猛烈抨击这种做法。他们说，拆散家庭不人道，那些孩子被带走后，他们的父母对孩子被送到哪里，或者是何时以及如何能够团聚所知甚少，甚至毫不知情。按照这项命令，在处理外籍家庭非法入境案件或者是确定家庭成员法律身份的法律程序进行期间，国土安全部长有权羁押外籍家庭，只有某些情况可以例外。命令还指示国防部提供或修建设施收容这些家庭，司法部则受命尽可能优先裁决有关被拘家庭的案件。命令还指示司法部寻求修改一道法院裁定，以允许非法入境美国的家庭在刑事诉讼程序完成之前可以全家被拘留在一起。在美国总统川普宣称朝鲜不再构成核威胁一星期之后，美国军方高官警告说，没有任何新的迹象显示朝鲜在去核。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我不了解有这样的行动。他还说，目前我也没有这样的预期，我们处于这个进程的开端，详细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川普总统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后，于6月13号宣称朝鲜的核威胁已经结束。川普总统从新加坡返回美国后，在推特上发文说，所有人都能感到现在比我刚上任时更加安全，已经不再有朝鲜的核威胁。与金正恩会面是一次有趣和非常积极的经历，朝鲜将有巨大的潜力。不过一天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说，在美国能够核查平壤彻底去核之前，严厉的制裁仍将继续。蓬佩奥曾表示，他预计很快还将访问朝鲜，敲定美国和朝鲜达成的协议细节。根据这一协议，川普总统承诺停止美韩联合军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一些人权组织阻碍了美国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改革，这也是美国决定退出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原因。川普政府决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天后，黑利大使星期三向十几个国际人权组织写信，批评他们写信敦促各国不要支持美国起草的一份试图增进人权理事会运作的联合国大会决议。黑利大使在信中说，不幸的是，你们写信寻求阻碍我们改进人权理事会的努力，你们这样做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人权议题上站在俄罗斯和中国一边，与美国对立。美国星期二在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时称这个机构无耻虚伪，说人权理事会过分和偏见地批评以色列，却一直保护像中国、委内瑞拉和古巴这样践踏人权的国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赞德国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同盟关系，不仅涵盖欧洲和中东的热点地区，也扩展到远东地区。他还说，德国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将国防预算几乎增加一倍的措施，将大大提升他与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一起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能力。马蒂斯在五角大楼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冯莱恩的时候做出了上述的表述。他说，我们相信对于那些威胁他国违反国际法、改变国际秩序以及试图破坏别国民主政治进程的那些国家来说，德国增加国防开支是向他们发出的一个警惕和维持安全秩序的信号。国际新闻。 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亲赴北京拜见习近平。据信，金正恩第三次访华的目的呢，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他与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举行新加坡峰会的细节，同时在下一轮美朝高层会谈推进无核化进程之前呢，先与北京咨询磋商。金正恩三次觐见习近平都与美朝峰会密切相关，可见川金会启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始终笼罩着中国的巨大身影。另据韩国媒体报道，中国已经解除了对朝鲜外汇重要来源的旅游业的限制，并陆续放松了煤炭、燃油等方面的限制。那么没有中国配合的国际制裁相威胁，朝鲜会自动弃核吗？由北京做后盾，平壤会轻易向华盛顿低头吗？以朝核问题为筹码，习近平在美中贸易以及台湾问题上将如何同川普讨价还价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啊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韩国首尔通过电话来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金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看到金正恩三个月之内啊，三次亲赴北京拜会习近平，这在国际关系事务中呢是相当罕见的现象。我来请教韩国首尔的这个金真浩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件事，尤其是金正恩第三次访问北京呢？
是金正恩最近访问北京比较多啊，北京两次，大连一次啊。就是访问中国的他主要原因呢，他就任以来啊，就是习近平也就任到现在，他俩关系呢不是完全这个跟以前的他们的这个前领导的关系一样的，因为发生了不少矛盾，特别是年龄上也有差异，还有就是朝鲜一直开发核武等等的关系啊，他们的关系没有恢复。但是朝鲜呢一直利用过或者活用过一个走强外交的，就是说中国跟旧苏联关系不好的时候也用过这种关系，这种外交的。同时呢就是韩国跟朝鲜或者是韩国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也用过这种外交路线。但是现在呢美中关系啊不是以前那么好，特别是奥巴马开始到现在啊新政府时代两国关系不是很好，所以朝鲜可以活用这种两国的矛盾里头他寻求自己的利益。还有一个问题呢，中国方面呢，就是朝鲜这个地方啊，就是地缘政治上还有政治意识形态上还有它的周边安全问题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现在呢中国也考虑美中关系也考虑周边安全问题所以多吸引这个朝鲜领导到中国来。那还有一个问题，中国都需要也想要支持朝鲜的改革开放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部分，所以他也是很重视朝鲜。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啊，金正恩呢，他三次拜会习近平，看来都和美朝峰会紧密相关，因此有日本媒体就报道说，习近平好像是在对金正恩下指导棋。那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习近平 会给金正恩一些建议，尤其是分享跟美国领导人交流或者是对局对话的经验，我觉得是有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习近平也会非常明确的告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中国的最重视的利益所在。那么有哪一些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有哪一些是中国可以容许的情况。我并不认为习近平是以高对低完全用下指导棋的方式我觉得反而是希望能够获得金正恩对北京方面更多的信任，那么透过这种关系来经营他后续对朝鲜的影响力。
好的，那么金正恩呢？据媒体报道说金正恩他在出席中方的欢迎宴会上，把中朝关系罕见的强调为呢叫古今东西前所未有的特殊关系。那么此前舆论界有报道说呢，说金正恩一旦与川普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可能就会淡化与中国的关系。那么我来请教金教授，看来现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对不对？
这个中朝关系啊比较特殊啊，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中国建国，然后朝鲜战争发生到现在啊，其实啊中国是很重视大国关系，它很重视过去的大国还有现在的大国，那就是周边关系的中朝关系，说它平时说我们要重重友好的关系，大家要重视，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俗语一样啊，实际上他们要重视的是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来说，现在朝鲜跟美国谈判的这种框架之下，而且南北韩交流的框架之下，中国不得不要支持朝鲜，也要照顾朝鲜，或者是跟朝鲜合作。所以中国的这些就是边缘化问题啊，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到现在啊，古代的政治，还有中世纪的政治，到近代的政治，中国放弃了朝鲜半岛的一个影响力，它就是整个国家的损失变很大了。所以它要考虑这个因素。但是中国本来就没有边缘化，它就是说政治上多关你干你的问题，或者是有的时候一手围攻的问题，实际上它主要问题还是美中问题上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啊，主要是大国博弈过程里头的一个矛盾比较大。所以中国的边缘化，我们不要单一看一个它的边缘化问题，这也得跟美中问题有相关的问题来分析是才对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黄教授这个问题啊。外界注意到呢，说美朝峰会之后，川普并没有像他所透露的那样，于6月17号同金正恩通电话，落实朝鲜去核化的细节，而金正恩呢，却再次亲赴北京拜会了习近平。那黄教授，您觉得这个本身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是金正恩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对于中国在这个朝鲜事务或者是韩半岛事务上面后续发展的一个重视，所以由他亲自向中国大陆领导人来做说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反倒是我会看认为是习近平和金正恩两个人都分别跟美国总统打过交道以后，他们彼此之间呢等于 compare notes 彼此是看一看，互相通报一下对于跟美方打交道的一些经验的分享。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后续美国的大家一起评估，后续美国如果要持续对朝鲜半岛无核化会有哪一类型的作为政策措施，那么有哪一些东西是双方彼此必须要取得先行共识的。我觉得这个讨论凸显了北韩对于这个朝鲜对于中国大陆的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那么尤其是双边朝鲜对于美国的交往经验比较是相对不足的，所以在朝鲜跟中国的关系上面如果有任何闪失，对于后续美朝之间的后续的交涉和对话是相当不利的。所以朝鲜当然要必须要稳住自己的背后中国 的一些意见，那么使得他不会双面应付两个强权。
好的，那么下面啊，我们把这个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节目中，听听他们的看法。我来接电话，首先是湖南的袁先生。
对，嘉宾好。
你好。
我说现在川普不，现在金正恩又跑到北京去了。
嗯。
看中朝关系非同一般了，就是他们那个同志加兄弟现在个信息更加显现出来了。
嗯。
就他现在也就什么事都要请示，好像要请示习近平呀，这东西。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
好像有什么？
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啊。
嗯。
这一次呢，我注意这个细节啊，这个金三胖呢，脑袋上没出那么多汗。他跟川普总统见面的时候呢，那头上那么多汗。
嗯。
所以说他害怕，他害怕主要什么呢？第一，跟川普打交道，他是要保命，因为川普就像拿卡扎菲和萨达姆一样，他要杀了他，他保命。同时，他要跟这个习主席打交道呢，是要钱。
嗯。
我认为呢，金三胖他会处理好这个事儿。
好的，谢谢。
他不敢得罪川普。
嗯。
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下一位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因为那个三胖他可能是跟美国在一块儿，因为美国有10000种理由要杀掉三胖，他一定必须得依附中国嘛。
嗯。
然后，这个贸易问题，三胖就是个挡箭牌，最后还是得用它来回转这个经贸大战。最终的结果，我觉得还是会跟这个第一次贸易战的结果差不了多少。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现在呢再给大家读一些选评，读一些网友的选评。埃德温陈这位网友说，金正恩拜访习近平，不断的违反与川普总统的承诺，这些行为呢不会缓和美中紧张关系，反而会激怒川普总统。习近平正在把中共放到美国与盟友美国及其盟友的对立面，但美国不能依靠传统手段解决中共的经济侵略，需要和盟友建立新型自由贸易，进一步的建立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自由贸易区，来限制中共的转口贸易，逼迫中共走向正轨。说乔哲他说，他说中国有句名言，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这句名言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在朝鲜契合会谈中的搅屎棍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估计习近平不退位，朝鲜都不能真正的契合。自由之歌，金家王朝现在是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中共国师王某不甘心小弟和美国打交道，所以要插手，希望川普总统要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上当。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们，他们看起来呢对这个习近平与金正恩见面都很关心，也都很这个戒备。那么我们请呢，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网友听众观众的意见，我们请两位专家呢这个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看法。首先韩国的金教授。
我刚刚听到中国的听众朋友的一个想法，现在这个国际政治是非常冷静的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世界呢也是美国的影响力很大，中国也不是要跟敌对美国，一定要想要合作要解决东北亚安全或者是中亚安全的问题的。那现在这个朝鲜领导也有他的立场，因为他得顾好他的国内政治，也是要把握他的政权，这种框架之下，他跟美国谈判也有他这个要解决的一些内部的因素，但有些他国内的因素呢也得跟中国要商量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出现在东北的一个缓解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金正恩呢跟过去的朝鲜的领导不一样，可能是他先要做好朝鲜底部的问题，也得 跟美国要这个进行一个诺言的那些内容啊，就是配合契合的这个过程，所以这里头他隐瞒美国也是可能他长期来说，在对美国对他的战略上都会有变化的啊，因此呢，他都怕这些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他就是地缘政治上的问题，不得不顾好，或者是跟中国要保持好关系的，因为它就是地缘政治上、经济上、地缘文化上和安全上，中国是不能脱离的一些关系的。所以这个关系来说，它该处理的问题很多，它也不是想要得罪对边国家，它主要是国内问题都一定要稳定要处理好，特别是外面关注着它契合化的问题也是最大的关键。所以东北亚现在问题现在开始要有很大的变化，大国之间还有周边国家之间互相要关注合作，是能解决亚洲和平发展的唯一条路。
好的，那么台北的黄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的国际外事经验当然不会像有大国比如说美国或中国的那么丰富所以不过他我不会认为这个他这个金正恩看到美国总统就流汗流比较多啊，因为毕竟他们会面是在新加坡比较热了，那么金正恩到北京去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应该都有空调，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他紧不紧张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我们很持平来说，朝鲜跟美国之间的接触的经验积累以及双方战略性的互宜相对是远高于中朝关系的，所以北韩在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它有很大一部分必须要参考中国大陆可能给它的经验。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可以制裁让北韩感觉到痛的基本上是美国，可是真正能够提供北韩这个救命的生命线可以有某一些特殊管道和办法能够使得北韩缺乏的物资不会立即有危险都是中国大陆。所以基于历史、基于地缘、基于过去积累的信赖以及朝鲜跟美国之间才刚刚开始接触，最起码可以说的一点就是美国总统现在对于很多政策他的反复也会让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感觉到有一些必须要保留的部分。所以加总起来来看，我相信就是在这个局里面大的还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朝鲜半岛是一个议题，那么我觉得真正的关键在朝鲜就是南北之间彼此能不能够有同步的一个进程，我觉得是交互作用的。目前看起来来讲金正恩是希望不要两面都有扩大性的怀疑，那么最起码能够建立一些基本的互信，跟中国大陆之间能够稳住一边，再好生应付未来对美国所来临的压力。
好的，那我们下面呢来探讨一下就是中国边缘化的这个问题。自从这个美朝峰会开始筹备以来呢，外界屡有传闻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已经被边缘化了。那么金教授，经过金正恩三次拜会习近平，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边缘化的这种说法已经破产了呢？
其实这个边缘化的问题啊，早期南北韩交流之前啊，韩国老说就是韩国式的英语说 Korea passing 嘛，实际上这个问题啊，边缘化的问题是国际政治上你没有发挥积极的这个态度，或者是没有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边缘化的这个比喻来定词的。但是中朝关系啊，实际上没有朝鲜没有变成过一个边缘化，它这个制裁到现在现在呢就是要恢复到以前传统友好关系。然后现在边缘化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说还是以前美朝关系啊，实际上是 朝鲜是被美国的世界这个管理体制下一个变化的一个地区的，然后另外一个现在呢，我们是南北韩之间的一个互动，可能是韩国呢也积极做一些自己的一些外交路线呐、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对朝的一个战略等等的问题，边缘化，实际上你能不能发挥外交能力的问题，朝鲜跟中国的最近情况来说。已经中国没有所说的那种边缘化的问题，而且中国那个战略啊跟美国所说的战略有点不一样，中国战略还是带着以前的那个春秋战国时代的战国策的内容，或者是孙子兵法的内容，它很多内容外面就是这个不好预测的。那美国的战略呢，实际上西方的政治理论还有一个国际管理模式来说比较容易猜得出来，但是朝鲜的问题啊，他朝鲜的战略是不是让中国变成让那个或者是让美国还有敌对等等问题，实际上啊东北地区已经没有边缘化的问题，主要是还要看一个如何契合的这个问题里头特朗普能不能做比较大的，就是那一个有利有影响力的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主要问题我们还得看这个美中关系啊，美中关系要就是顺利的话，朝鲜就是活动的空间都变少。好，谢谢。
好的，那么我就这个问题我进一步来请教黄教授。中国媒体很自信地表示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谁也别想绕过中国，那黄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您如何来评估中国的影响呢？
第一个，美国跟朝鲜啊不是远亲呢、啊、但是中国跟朝鲜却是近邻，而且土地接壤，而且有过去很多经贸人民商业活动的往来，即使联合国有严重的制裁措施，但是我们始终可以感觉到中国仍然在透过某些程度让朝鲜不会濒于崩溃。那么所以在这个过去的基础上面来讲，今天即使国想要拉拢朝鲜而把中国大陆边缘化，朝鲜也不会愿意，因为朝鲜对抗的是一个美国的超级强权，所以他必须要最起码处理好跟中国的关系，或者甚至跟中国摆在一起，把双方共同的利益扩大化，矛盾呢缩小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大陆不太可能被边缘化，中国大陆也不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了，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中国呢，它一直在表示呢，要在促进美朝峰会、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方面呢，要发挥一个积极的作用。那我来请教金教授，鉴于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您觉得这一次金正恩去中国，习近平会给他出什么样的主意呢？
现在美国对外战略啊，就是美国与这个全世界，还有美国与这个亚太里头可能是针对中国比较多啊。但是美中关系的很多问题，不是说他们要为了一个各国的利益这个真假的或者是不利的，实际上是他们寻求一个是世界共同经营，或者是一个世界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问题，共同探讨一个公平的问题框架之下，他们继续会讨论的问题。然后美朝之间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东北亚和平稳定，主要是气候化的问题。那中朝之间的问题，我们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边检，就是边境安全的问题，同时也得考虑气候化的问题，还是有一个关系，传统友好的关系，那里头都有共同点，和平与发展。
好的，
但是主要是矛盾是存在。
好，那么我来请教黄教授啊，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在当前形势下，习近平会给美朝峰会拆台呢，还是搭台呢？
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非常重要就是搭台，但是照着中国的利益方向去搭台，他不可能去拆台，因为拆台的话他并不一定能够在中美贸易战中间获得上风，反而被世界上面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评价中国，所以最起码表面上面他要搭台，而搭这个台子当然是往北京有利的方向去搭。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中贸易战焦点在哪里？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